所以上礼拜我们讲传道书是提醒我们在日光之下要过一个日光之上的生活，也就是要敬畏神，尊主为大，听从神的诫命，对吗？好，然后我们雅歌讲到爱情中的智慧，夫妻的相处之道，怎么样维系彼此的感情。同时雅歌我也说到他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神也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神的心腹，对吗？好，那有一些弟兄曾经跟我讲过哈，反映过说他觉得呢，对一个弟兄来讲有一点点小小的困难是什么呢？他说因为我们姐妹一想到啊，神是我们的良人，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很自然，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心腹，对不对？可是对弟兄来讲，弟兄是新郎，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就变成说他要去想象神是他的新郎，对弟兄来讲比较难。好，所以曾经有个弟兄就跟我分享这个困难，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哈，但我一想以后我就里面充满了同情我就想说哎，对啊，因为我们就是被先生保护宠爱嘛，我们已经很习惯哦，我们神是我们的丈夫，我们，但是对弟兄来讲他是本来就是一个丈夫的角色啊，他怎么样把自己想象说神是他的丈夫，我是神的新娘呢？哈，所以我回家呢，我真的很认真为这件事祷告。我就说主，那对于这些弟兄来讲，他们不是先天性就有一个困难，在认识神、爱慕神的上面就有困难吗？你知道神就马上回答我，他说大卫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最爱慕神的人，他是一个弟兄。好，所以神说你看到诗篇每一篇都是弟兄写的，里面有多少对神的爱慕啊？主啊，在天上我没有别的，在地上也没有所爱慕的，我渴慕你如露，渴慕溪水，都是弟兄写的。我要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沾染你的荣美。大卫说他晚上睡不着觉，躺在床上他思想神的时候，心里就像饱足的骨髓肥油，那样的滋润，那样的甘甜，都是什么？弟兄写的。所以我就跟神求，我说主，那愿那感动大卫的灵加倍的感动我的弟兄们，让他们也能够如此的体会神那丈夫的爱，好不好？所以弟兄们，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困难，你们就向神祷告，主啊，你也给我有大卫那样爱慕你的心，让我可以体会你对我的爱情。好，这是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哈，所以不要找借口。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要进入新的一季的信息，就是先知书哈，也就是旧约最后一个部分哈，先知书。那在讲先知书，因为我想先知书，我就想到雅歌哈，想到传道书的时候呢，我就说，其实先知书就是一页什么历史呢？就是一页不敬畏神跟不爱慕神的历史，对不对？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不敬畏神，一直犯罪，也不爱慕神，离弃真神，就拜偶像，所以呢，神就差派了很多的先知，写下了这些先知书。当然，当时是口传的，后来有笔录的。好，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直到11月底，我们就要来看以色列人怎么样违背神的心意，哈，怎么样不敬畏神，也不爱慕神。好，我们先看那个先知书总论哈。那在旧约的圣典里面呢，我们知道旧约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图，对不对？好，旧约的著作我们知道有三种题材哈，历史，有诗歌，然后就是先知。哎，那在这个图里面，我们看到最图的，应该算右边还是左边呢？图的左边，好，图的左边呢，我们看到是历史的记述哈。上面五卷是摩西五经，讲到世界怎么创造的，人怎么来的，哈，神的选民是怎么样开始选民的历史的哈。好，讲到这个历史的记述，然后呢，中间的部分呢，就是历史书，从约书亚记以色列人怎么进迦南地，然后一路一直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亡国家亡灭亡哈。所以讲到历史书有九卷书。OK， 然后再过来在水面下哈，最下面的黑很黑的那个是水。OK， 在水面下呢是被掳后，以色列后来不是70年后来回归吗？哈，被掳后有三卷历史书，啊，不，讲错，在被掳到那个巴比伦的时候，不是被掳后，被掳的时期哈，有三卷，有没有？然后是那个以斯帖记， 在被掳后，然后呢以斯拉跟那个尼希米是要回归的时候，回归的时候回到犹大去建立圣城建立城墙的时候，有三卷历史书，这样 total 加起来是17卷。好，再过来我们看右手边，也就是我们这一季要看的哈。右手边呢，在桥上面有五本我们所谓的大先知书。好，然后呢，桥跟河面的中间呢有9本，是以色列被掳之前有9本小先知书。好，到了这个河水下面呢，被掳后有3卷先知书，加起来也是17本，加上中间的这个5本诗歌书。总共39卷圣经的正典，你看到那个对称性没有？很有意思哈。OK， 好，所以这个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正典的结构哈。所以以后你在思想圣经的时候，你就想这个桥墩，因为图很容易让我们记忆嘛。好，那这哦，历史书摩西五经，然后下面历史书，中间是5本诗歌书，再过来呢是17卷的先知书，对不对？上面也是一样，5本，好，中间9本。下面3本，对不对？很对称的，我们神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而且很 artistic 的神。 OK， 好，那在我们看先知书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思想一下到底先知这个角色他的职分，他在圣经里面。好，这先知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如泉涌出，意思是什么呢？好像神的话充满他，他把神的话像泉水涌出来一样，不断的讲出来讲出来，涌流哈，给需要听的人。所以在新约的彼得后书里面告诉我们，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不是我自己想到什么我自己讲出来，乃是圣灵感动我们，圣灵感动神的仆人所说出来的话。所以呢，彼得也提醒我们，既然是圣灵的话，你就不能乱解释，有没有？他警告我们，他说像保罗的书经上有些难解的，有人就强解经文，他说这等人要自取灭亡。好，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管你是灵修，你是代查经教主日学，不管你做什么，你只要碰到神的话，你一定要安静祷告，你需要圣灵的引导。因为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参透万事，只有圣灵才能够引导我们进入神的真理。你要靠自己的悟性，你要去明白，你要不然就读不懂，要不然你就乱读，你乱解神的话语就会造成异端，就会造成对比你在生活中随意的应用，这样了解吗？好 OK， 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好，那这个先知在圣经里面呢，除了先知这个称谓哈，还有我们你如果去读旧约，就很多讲神人，好，神人这个也是先知，好，还有先见，好，先见是表示什么呢？他预先看见，比我们早先看见，因为神让他看见未来要发生的事，他向我们启示。好，那还有讲到先知是什么？神的仆人，也讲到先知是神的使者。好，所以当圣经里面用这些名称的时候呢，当然都各代表他们有不同的意思。好，这个我讲义写得很清楚，因为我要讲两个部分，所以我没有办法完全细讲，大家可以仔细今天回家功课就是把讲义从头到尾看一遍，也让大家再复习一下，然后补充一些我在课堂上没有办法讲到的地方。好 OK， 好，我们现在看第二页，这边讲到哈，神选召来传递他信息的这些先知呢，神选召的标准不是说看他怎么样，不是看他有没有很有学问，不是说看他家世背景好不好，也不是看他有没有钱财，好，不是看他的社会地位，都不是。神看的是什么？这些人有没有愿意被他用，这些人跟他的关系好不好。好，所以你看到在这17卷的先知书里面呢，神用了各式各样的人。比如说今天我们等一下要看的阿摩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牧人啊，他修剪桑树啊。OK， 好，那西班牙他是什么？国王的亲戚。OK， 那个以西结他是一个祭司。所以神选召不同的人来什么？呼召他，被他使用。重点是这些人愿不愿意像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今天如果神对你有个呼召，对你有个感动，你不用担心你没有能力，你第一个先想到的不要说是啊，主啊我没有这个能力，主啊我没有这个时间，你都不用担心这个。今天如果神给你一个感动，神呼召你做一件事情，你只需要问你自己，我愿意吗？ 因为神不是呼召有能力的人，神不是呼召有经验的人，他不需要你有能力，他不需要你有经验。你记得我讲过吗？诗篇147篇讲，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对不对？他需要的是什么？敬畏他，盼望他慈爱的人。他需要的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他来使用的人。所以你只需要问你自己，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能力神会给你，经验神会给你，当说什么话神会给你。就像这些先知，他们出去传递神信息的时候，他们不是自己坐在家里先把想要讲的自己讲写好，是神告诉他们什么他们就传讲什么，对吗？所以你不需要担心，你只需要问你自己，你愿不愿意。好，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学习。这些先知呢，他们在像祭司哈，祭司是在神的面前代表人向神献祭，先知是在什么，在人的面前代表神，把神的话传递给人，所以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好，他们的角色呢，他们的使命呢，是把人带回到哪里，带回到神的旨意当中，以及跟神对的关系里。你要记得哈，先知的职分跟角色，所以他们身兼四职啊，他们是预言家、教师、守望者、代求者哈，他们劝勉悖逆的选民归向神，使他们可以免去什么神的刑罚，而且可以蒙受祝福。在第二页这边呢，我有黑体字写下来，这很重要哈。神借着先知预言将来的事，借此催逼神的选民在现在，你就要采取行动。你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个将来就会完全的发生在你身上，这样了解吗？今天神给我们圣经，就好像神在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你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你要怎么回应神。好，这是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要不断的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读圣经哈，会有两种错误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啊，这个是写给那个时候的人看的，跟我没有关系， OK， 对不对？确实先知书当初写的时候是写给以色列人、犹太人看的，好，就觉得啊，那跟我没有什么关系。请问一下，如果没有关系，为什么神要留下来呢？为什么神要叫我们来读呢？为什么耶稣说神的话一字一句都不能废去呢？对不对？好，第二种错误的态度就是我们读一读以后呢，我们就说啊，这个就是谁谁谁应该看的。这样有了解吗？所以我们读了很多神的话，我们都拿神的话去指责别人，拿神的话去教导别人。OK， 好，所以像今天神呼召我们带查经，神呼召我们做教师的，我自己常提醒我自己，我现在讲出来的话，我自己有没有先活出来？我自己有没有先阿们？所以我每次在准备查经的时候，我都会，你知道我在课堂上我很喜欢举自己的例子，因为我要告诉大家说，神的话真的是可以活出来的，不是死的字句。OK， 好，好，所以这个先知让我们看到说，神不但是历史的主宰，就是不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的主宰，他也是未来的主，所有的事情都在神的掌管里面哈。所以他们有特别的职分和使命。 OK， 这边讲到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是神的见证人，他们是神的中保，对不对？他们是神的中间人哈。好，再过来呢，我们就要讲到我刚刚说他们是来自不同的背景哈。那神呼召他们只看他们是不是有个愿意的心，不是看他们的能力，不是看他们的经历或社会地位。那我们想想看哈，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知道能够预知未来，假如今天我们当中有先知哈，他就告诉你说啊，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应该都是大概有一种反应是害怕啦，因为没有过嘛，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嘛，好，可能就会害怕，也不知道他讲的是不是真的。另外一方面可能会觉得很敬畏，对吗？如果他讲的是真的话，我们会起敬畏的心，我们想说啊，如果这是神的心，我就要做一个决定，我要不要听从啊，我要不要顺服啊，对不对？或者我不信啊，好，我们听到很多话，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我自己的决定，我的反应哈。那当时对先知来讲，他们被神呼召出来，他们看见百姓没有看见的事情，他们站在那个破口，堵住那个破口，对百姓宣讲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现在想象感觉上应该蛮风光的，对不对？社会地位应该蛮高的，对吗？好，可是我们如果仔细去读以后，你们开始读先知书，你就发现这些先知很少有好下场的， 对不对？好，所以他们一点都不风光，他们在社会上面一点都没有被尊重，反而是哪些被尊重呢？是那些假先知，那些在社会上哈，就是享受人家的供养，生活很安逸的那些传假话的，就说平安了，平安了。比如说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那时候那个巴比伦帝国在攻打他们，已经国家里面都没有粮食了哈。各种各样的这个毁灭都已经渐渐的临到，你就看到耶利米先知所宣讲这些话语一一的实现，还有很多的假先知不停的说没问题没问题，平安了平安了，然后说这些人被掳去两年之后就会平安回来，你们不用担心。然后先知耶利米在那里呼喊什么？他说 No No No， 神的心意就是怎么样，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你们投降巴比伦的，你们就得什么，生命就得保存，你们如果不投降，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好，你们要对抗巴比伦的，你们全部会灭亡。你看这两种，你想听哪一种？一种是叫你大军来袭的时候二话不说举牌旗投降，一种是说你不用担心，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他会保守我们平安无事。你喜欢听哪一种？当然都第二种嘛，对不对？好，你投降人家说你卖国贼，对不对？ OK， 所以你看到假先知他知道什么信息可以夺得人的心，人家爱听什么话，所以他就在你旁边一直讲你爱听的话。可是真先知怎么样？他可能他也想讲那种话，你知道吗？但他不能讲，因为他是顺服神的，他是忠实的传递神的话。所以神说你要告诉百姓，叫他们要投降，我就算心里面不愿意，我还是得要诚实的告诉大家，你们要投降巴比伦，你们就得存活，对不对？可能我这话讲出来会被人家用石头打死啊，我还是得讲。为什么？因为他是看重看重神过于看重人，他们是为了讨神的喜悦过于什么讨人的喜悦。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箴言二十九章告诉我们，君王啊若爱听谎言，他身边的臣仆都是奸恶。你这样懂吗？你若只喜欢听你想听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身边人只好都一直跟你讲你喜欢听的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能够听诚实话，我们要能够听真理，因为诚实话跟真理才能够使我们什么存活，才能使我们得救。好，今天你自己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自己在做 counseling 的时候，像我以前在讲那个关怀的时候，我就有讲，你自己在关心别人的时候，你是不是你讲的话，你是不是也是只挑别人爱讲的爱听的来讲？你有没有真实的因为关心人的需要，你告诉他他应该听的呢？像我那时候举的例子，我说有时候我们夫妻吵架，有没有你到我们面前来跟我们 complain， 我们当然有一个 listening ear 给他听，好，我们听听听他讲完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比方说妻子来跟我们抱怨，那我们就开始说，哦，你先生真的很不好呢，然后怎样怎样，我们就开始跟他一起数落他的先生。这种话太太听起来心里多舒服啊，想到啊终于有人站在我这边了。但是我请问大家，一个婚姻关系不好，只有一个人会出错吗？这样不可能嘛，对不对？一个巴掌拍不响。但是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让这个太太觉得心里舒畅，我让你苦水吐完了，然后我也跟你一起把先生骂完了，哇，你心里舒畅，你回到家你照样去面对你那个不好的婚姻呢、啊？我对你有任何的帮助吗？没有，我反而让你觉得你回到家怎么看你先生怎么讨厌，而且他还说现在还有人支持我嘞，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自己在辅导这些人呢，当然我们有 listening ear， 我们听他诉苦之后，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你要知道神国的原则 always 是从我们自己先改变，所以你不是要教你所服侍的这位弟兄或是姐妹说你怎么样去改变对方，而是我们要帮助他怎么样跟着神先改变他自己。你了解我意思？所以我曾经有一个姐妹真的一到我面前来，我没有时间分享很多，就是我自己在婚姻里面有很多学习。那我曾经在婚姻里面因为很孤单，我也想要离开我的婚姻哈，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姐妹就到我的面前来，第一句就问我说，她说，玉婷，你说你曾经有想过离婚，但是为什么你没有？她第一句就问我这个，我就也很直白的回答她，我说因为我很怕神。真的， 因为我很怕神。我们讲到传道书说你要敬畏神啊，你敬畏神你就不敢乱做，你就不敢随你的心意，对不对？违背神的心意。我清楚知道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对不对？我也许在我的情感上面我很痛苦，我很想要离开，其实我不过想要逃避我的痛苦罢了，我并不是想要解决我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很感谢神，因为我怕神，所以神就保守我去想办法解决我的问题。神就让我看到我在婚姻里面我自己的亏欠，我自己需要被改变的地方，我就为我自己祷告，神改变我了，我就跟黄蓉的关系就变得非常的好。那你想想看，这样的结局是不是比我自己当初做决定，假如我真的签字离婚了，我当时是不痛苦了，你们觉得哪样的结局是更好呢？是不是一定是我跟我的丈夫和好，而且重新享受爱情的甜美，这是更合神心，而且对我自己更好，对吗？好，所以他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很怕神。然后呢，我就知道，通常人家这样问你，一定是他婚姻出了问题，他一定也在那个痛苦当中，他想要离开他婚姻，不然他不会这样子问我。所以我就开始跟他聊，我就让他讲，他就一直讲他在婚姻里面有多么的受压迫啊，吼等等的。听起来我真的坦白讲，你真的很想跟他一起骂，吼。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落入那个情绪里面。好，然后我就他在一边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三号圣灵也在提醒我，让我看到他没有看到的东西。因为你知道我们人都是很自我中心，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做受害者的时候，我们 always 只是想到我们自己的角度，对不对？我们不会想到对方，我们对对方的亏欠。好，所以当他，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旁观者嘛，因为旁观者清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呢，圣灵就一直在我里面告诉我一些他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等他讲完之后呢，我就非常平和的，很委婉的，我就告诉他，其实你的先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然后我同时为此出来说，他没有看到他自己需要被改变的地方。然后最后呢，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今天来找我，好，我问他，我说你现在找我，你的目的是为了要我教你怎么离婚，还是你要我告诉你怎么样挽救你的婚姻？你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的目的。好，我说如果是第一种呢，对不起，你找错人了。因为我不会，我不可能教你怎么离婚的。我说如果是第二种的话，我刚刚跟你讲的话你都要听进去，你一定要了解我意思吗？后来感谢主，这个姐妹现在跟她先生关系比以前好非常多，她现在开口做见证，她都是笑笑的讲了。好，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是一个喜欢听好听话，还是能够听应该听的话的人。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是只是一味的就着人家想要听的话讲那种谄媚的话语的人，还是我们能够真实的说真理的话语，即使人家听起来不舒服，但是是确实是对他有帮助的话，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好，那感谢主，这些先知们，神的先知们让我们看到，他们真的虽然受到逼迫，他们所讲出来的话人家都不想听，有的被抓啊，有的被关啊，对不对？好，生命危险啊，他们经历各种各样，包括从神来的什么，像以赛亚，神要他赤身露体行走三年，好，何西亚要去娶淫妇，对不对？你想说我们被戴绿帽子就已经那种心情啊，神叫何西亚就去当戴绿，天天戴着绿帽子，对不对？那以西结，神他的太太，神为了要做预表，把他太太突然娶去，然后告诉以西结说，你不能沮丧，你不能悲哀，有没有？然后呢，以西结也是那个明明话讲得非常好，人家做先知口才都不错的，神就说我现在呢要让你变哑巴，只有我让你讲话的时候，传讲信息的时候，我就会开你的舌头，你要不要？所以以后我上课，我一上课就可以跟大家讲，课祷告完，阿们，不能讲话了，对不对？就是这样，你愿不愿意？所以这些先知也让我们看到，服侍神真的不是一条易路，真的不是一条易路。你做小组长也好，你在这个教会各种各样的服侍，都会遇到困难的，大大小小而已，对不对？都会有支持你的，也有不支持你的。好，但是我们真的要看，一直不断的看着我们的神，我们才有办法忠心走下去，要不然我们真的会 quit， 我们真的会撒手不干了。 走不下去了嘛。好，如果我们是渴望人家的支持，羡慕人家给我们的掌声的话，而不是看，不是渴望啊，神对我们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真的会走不下去。所以这些先知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们虽然知道不是一条义路，可是都忠心的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在那个雅各书五章十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学习他们的生命啊。神说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对不对？我们自己在苦难当中，我们就想想这些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在我们身边，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 好，对不起。那今天呢，神仍然在教会中设立他怎么样，他的先知哈，那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做安慰教导劝人的工作。那有些先知性的职分呢，神仍然给他们对这个国家社会啊，对未来的一些启示。 OK，所以他们跟其他的仆人一样，一同来建造什么？成全圣徒，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照着彼此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好，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讲到有假先知，有真先知。那我怎么样分辨这个人所讲的，这个人是真的先知还是假的先知？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几点。第一个，这个先知所说出来的话有没有应验？有没有？以前现在几点？好，45分钟，好，我要赶快。好，所以这个第一个，你听，我觉得玛利亚有一件事情很值得我们学习哈。当天使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他都沉寂在心，反复的思想，有没有？因为他也不晓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是不是？所以他就反复的思想，然后仔细的观察。这些事情有没有应验？这也是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态。今天如果人家也跟我们讲，你不能都信，对不对？我们要懂得到神面前来分辨，因为这到底是神的话还是人的话，我们要懂得分辨。包括像我自己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话语进来，我也都会很仔细的在神面前先祷告，先思想，这是我自己心里想出来的，还是神要给我的话，这样了解。我们要能够来在圣灵里面来分辨。好，所以第一个，他的预言是不是有应验？下面都有经文的印证，你们自己读，我没有时间再讲了。第二呢，这个先知他的服事的结果有没有带领人偏离了神？好像比如说有些先知，有些假教师假先知，你看到他们服事的重点是为了让人怎么样，让人来崇拜他，而不是让人去敬畏神，这个要非常小心。好，然后他这边在这个旧约时代呢，有些假先知会怎么样显奇事啊，做异梦啊，讲预言啊，然后带领你去什么拜偶像，这都要非常小心的。好，第三，他是不是有偏离神的诫命？他是不是教导百姓不要顺从神的话语，听我的就好了？好，圣经都已经过时了，我今天是新的，像那个东方闪电，有没有？他说我是女基督，圣经呢，圣经的预言都已经过时了，我现在告诉你们的是最新的神的话，这个都要很小心的。好，再来这个先知呢，他是不是凭己意，他所教导的是不是为己利而说的？就像我刚刚讲，他是不是只说你想听的话，为了从你这里怎么样，让你来这个喜爱他，崇拜他，供养他。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七节有讲到，在当时新约教会就有一批人假教师假先知是为利混乱神的道，为了自己的私利乱讲神的话语。什么？你如果去读启示录前面那七个教会，就是充满了这些巴兰的路啦、耶洗别的道啊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很小心。好，再过来就是先知本人他的品性，他自己的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在旧约时代，我们看到很多的假先知，他们自己带头起来作恶，对不对？他们在社会上面欺压贫穷，他们屈枉正直，做假见证，说乱讲神的话语等等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能够来分辨，来观察，沉寂在心，然后看这事神要怎么应验，而不是那么快我们就完全的相信就跟从，需要了解嘛。好，那现在我们来进入先知书的分类。 那先知书呢有三种分法，第一种是你按篇幅大小分的话呢，我们讲大先知书有五卷，以赛亚、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这些不是说他们这几个先知特别伟大，而是说他们的话比较多，他们写下来的篇幅比较多。 OK， 好，那小先知书呢就是接下来的篇幅比较小的，这其他的十二卷。好，那按年代先后分呢，我这里都帮大家整理得很清楚，主前第九世纪、第八世纪、第七世纪、第六世纪、第五世纪，你看哪一个世纪最多？第六世纪，那个就是他们要灭亡的时候了，他们是那个犹大国是主前587年，最后被掳，所以你看到在那个时代呢，神力挽狂澜，一直差派先知去向以色列百姓说话，有没有？好 ，OK， 好，那再过来是按地理对象来分，那有的是对北国讲的，就是阿摩斯跟何西阿，有的是对南国说的，那约珥、以赛亚、弥迦书，这个第三个愚蠢的南国是指北国灭亡之后只剩下南国的时代，神就兴起了最多的先知，有没有？最多的先知在这个时候，然后呢还有对被掳的百姓所说的话，对于从这个波斯帝国那边回到以色列的这些归回的百姓有三卷书，对不对？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然后有另外的几卷书呢是对外邦国家讲的，像厄巴迪亚是对以东说的，耶拿书跟拿鸿书是对什么？尼尼微、对亚述说的。那但以理书呢？除了对以色列百姓，其中也有对巴比伦的话语。OK， 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来这样子来分别我们的先知书。那先知书的内容与信息呢？神借着先知以不同的方式把信息传递出去，比如说口传的。述述的写下来的，用各种不同的文体有比喻、有箴言、哀歌等等，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叫先知性的行动。那这些先知性的行动，比如说呢，这个神叫以西结往左边侧卧390天，往右边侧卧40天，代表什么呢？390天代表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被毁的，然后往右侧卧代表他那个犹大国要被毁的，有没有？还教他什么？这个在以色列百姓面前吃东西都吃那种很粗的粮 ，OK， 很粗粮煮啊不好吃的，然后还要用粪便来烤，然后只能每天，他说每一天的分量都要量得好好的，为了预表什么？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将来你们被掳的时候，国家灭亡的时候，你们都是这样子，有一顿没一顿的，每一餐都要这样子精准的量好，因为没东西吃了。所以就用这些先知性的行动呢，你想想看是不是很加深人的印象？所以神让他们不只是有时候你就讲你听你就忘记了嘛，可是你看到了，假如我现在在上面演一出戏，跟我只是站在这里这样讲，一定我演戏你们印象比较深刻，对吗？所以神会有时候会用一些先知性的行动来加深他们的印象，还有那个感受。你看那个像我们刚刚讲到何西阿书，神叫何西阿什么？他说你去娶一个淫妇，然后你去爱他，不然这淫妇离开他了，神又叫他回去把他招回来。你想那种神要表达什么啊？神要表达说，以色列百姓，你们去拜偶像，你们离弃我，就是那个淫妇。可是我爱你们，我还把你们找回来，让以色列人体会到神的那种心意。一方面很气要审判，二方面呢又爱他们，不愿意他们灭亡，可能要把他们招回来的那种矛盾的心情。好 ，OK， 好，那这些先知性的行动呢，大家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种就是表演，像我刚刚讲以西结的例子，你表演一些戏剧化的举动，或者呢，第二种是为儿女取奇怪的名字，像神都叫那个以赛亚取给他的小孩取那个什么不蒙连续啊。不是我的子民啊，取这种一听都很不舒服，你一天到晚人家一叫你就说啊不蒙连续，不是我的子民，有没有？就像专门取这种名字，但是一样是一个预表，让以色列百姓说，你们现在因为你们离弃我，你们就不蒙连续了，你们不是我的子民了。可是后来呢，又叫他的，又给他孩子重新起名，叫什么？蒙连续是我的子民，有没有？OK， 好，第三种呢是以这个先知自己本身的经历来预表来帮助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呢 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而且加深他们的印象跟感受哈。我刚刚已经举了很多的例子了。好，那先知书所记载的信息呢，当时主要是针对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他们的弊病，比方说他们拜偶像，他们在社会的不公义、道德的败坏、各样的淫乱、欺压贫苦人哈等等这些事情，对这些弊病呢提出警告和劝勉，同时向他们宣告神安慰的信息，呼召他们悔改归向神，而且还宣告什么弥赛亚国度的荣美。好，这就是先知书。所以先知书你可以大概分成两个，一个就是警告，一个就是安慰的信息。好，针对他们现在的状况警告他们要悔改，以及给他们将来的盼望。就是 overall 先知书的重点呢，大概就归四点。第一，对选民的警教。那你要知道，当这些先知一直在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犯了什么罪的时候，其实神的目的不是为了指责他们，神的目的是为了领他们悔改。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神给我们圣经，今天神借着弟兄姐妹来提醒我们，神的目的不是只是把我们指责，把我们压在脚底下，不是，神的目的是为了领我们悔改。好，那记得我在，因为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我在上一季的时候我有特别讲到，我们的神有两个属性，他是圣洁的、公义的，而且他也是慈爱的，对不对？好，所以神说你们若犯罪，我就一定会追讨你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可是神说他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施慈爱，直到几代？千代。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忘记神的这个恩典。所以神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犯罪，我追讨你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可是我渴望你回转，我不想要你灭亡，对不对？所以你们回来吧。在以西结书，神就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你们这些被盗的，你们回来何必灭亡呢？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你们回来之后就怎么样？从你这一代开始翻转，记得吗？你的祖先怎么样犯错，怎么样影响你，或者你过去怎么样犯罪影响你的后代， That's OK， 到你这里把这个咒诅断开，从你开始爱神，从你开始遵守他的诫命，神就从你开始向你的后代施慈爱，直到千代。这是为什么神拣选我们啊，让我们成为我们后代子孙的祝福，是不是？好， OK， 好。第二个呢是预言什么？预言选民的复兴。你们若有笔在那个第四页的第二点，预言选民的复兴旁边写下生命记五章三十一节。我那时候忘记没有给你们写上去生命记五章三十一节这个是神非常宝贵的应许，在摩西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们将来都会犯罪，你们都会远离神可是神早就跟他们说，生命记五章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多好，神早就知道以色列百姓会离弃他，神还告诉他们说，我一定不会撇下你，我一定不会忘记我跟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神的心意一直是要以色列百姓回来，他要复兴他们。第三个重要的信息是预言弥赛亚的来临。你知道你如果说你现在神把这些百姓通通招回来的，这些百姓照样过着过去那样子离弃神的生活，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神要给他们一个什么新的国度，是弥赛亚的国度，是由弥赛亚来掌权的。所以在先知书里面呢，也有预言将来神的受膏者要来借着他的政权呢，使选民跟万民都得福。那我们都知道这些预言在谁的身上应验？在耶稣基督，对不对？好，第四个讲到神国度的建立就是以弥赛亚为中心，弥赛亚是神国度当中的王呢，要神的国度要取代什么？这地上万国的国度，这没有问题吧？好，最后呢，在先知书里面也有讲到对外邦国的审判。那你看到这些对外邦国的审判，等一下我们阿摩斯就会看到很有意思。神先知在提醒这些外邦国家，虽然你们不是神的选民，但神仍然是你们的主，你们所作所为也是要向神交账的。好，还有第二个重点是，这些外邦国家的兴亡啊，他们是蒙福还是受咒诅，都跟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有关。所以我们就回到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神对亚伯罕说什么？他说天下万国要因你得福，受诅你的要受咒诅，祝福你的要得祝福。 这个应许一直没有改变。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先知时代，在历史时代就很清楚，这些外邦国家呢，善待以色列的就蒙福，那些外邦国家恶待以色列的就受祸，神会刑罚他们。好，所以这是整个先知书的信息。那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呢，我们掌握几个重点哈。Why？为什么神要有这样的信息？他对象是谁？他所属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好 ，Who？ 先知本人跟他的特点哈。What？ 中心信息是什么 ？How？ 信息主要的架构你怎么样分段？神怎么样借着他的先知传递信息 ？Then what？ 那你读了之后呢？这些话也不是只对当事人讲，也是对我讲的，对吗？哈。所以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要一直问神说，主，那你今天把这个话写下来，你要我知道什么？你要我怎么样活出来？好，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读先知书的解释的时候，因为先知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有直述，就是直接讲一件事情，有很多的比喻，有象征，有预言，有意象，有诗歌。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要很小心，第一个你要先留心历史背景，先知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他要讲这段话的。OK， 那我们也记得先知书很多是用诗歌写的，好啊，你们有些没有上哈，在上一期我有讲到希伯来诗歌的特色哈，不重什么押韵，重对句，而且很多的象征，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完全照字面来解释。好，好，那这个先知预言的原则哈，在解释先知预言的原则的时候呢，有这些，我们先看一下先知书中的预言有三种种类哈。第一个是转程的，就是针对现在他当时的情况之下所发的预言，就是马上要成就的哈。第二种是忠诚的，有关弥赛亚的应许跟圣灵的降临。第三类呢是长程的，就是以色列国的复兴，还有我们将来迁徙国度。对不对？我们是在长城的部分，我们现在处在长城的部分。好，好，那解释预言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下面四点。第一，这个我们要先按字面的解释优先。比如说弥迦书五章二节讲到弥赛亚要降生在哪里，伯利恒，那就很清楚，就是伯利恒，你不要乱猜了。OK， 你不要再想这伯利恒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不需要，它就是在伯利恒。 OK， 好，圣经里面很多这个按照字面的意义哈，那注意预言，第二个你要注意预言的浓缩性，这个很重要，是这样子。今天你想象先知哈，他在发预言的时候，神可能比方说神给他看到很多的图画哈，神给他一连串的信息。好，那我假设我是先知，我现在站在这里 ，OK， 然后呢，我这样子从侧面看山哈，所以山。比方说我现在你看到大家想象国王的新衣，聪明的才看得到现在这边有一座一座的高山，有没有？好，假如四座高山，我现在如果站在这里这样子看过去的时候，我是会只能看到连成 一片的一个山峰，可是如果我站在这里看，我就会看到其实有四座山峰，对吗？好，对，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你们就有这个图画在头脑里面。先知得到预言的时候就是这样，他是站在这个角度看，他就看到一座山峰，所以他就把他所领受的全部写下来。可是呢，其实从他的一个信息到另外一个信息当中，中间呢是有一个时间的 gap，并不是同时间发生的事情，这样了解吗？这叫预言的浓缩性。好，所以他是把所有这四座山在他看来是压扁成一座山来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要把它分开变四座山，这样清楚。好，那我举个例子，撒加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节哈，第九节说，锡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欢呼，你看你的王来到这里，等等等，他是天天和和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请问这个应验了没有？应验了，在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应验了。紧接着第十节，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这个应验了没有？还没有完全应验，对吗？所以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它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信息，但是它中间的应验却是相差的至少两千年，这样了解哈。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你要能够分辨，你不要拿它两句写在一起就是指同一件事，并不是，这叫预言的浓缩性。好 ，OK， 好。第三种，我们要注意预言的多重应验哈，比如说 这个以色列的回归，圣经一直讲被掳的要回归，但是其实以色列被回归不是只有一次，对吗？第一次是被掳70年之后，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建造圣殿、圣城哈，还有城墙。但是呢，我们知道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是第二次什么复国 ？OK， 所以圣经的很多的这个经文呢，它其实是有多重的应验性的哈，所以这个我们要很小心。好，第四个是注意预言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 ，All the way， 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就是中心啊。这样懂意思，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哎，这个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吗？讲弥赛亚的国度吗？好，到目前为止有没有问题？好，那我要进入阿摩斯书了哈。好，阿摩斯书的背景哈，他是一个南国的人，他住他的家乡提哥雅是在耶路撒冷以南，可是他却被神呼召去向北国的人传道，传讲神的话语。那他所处的时代呢，是一个太平盛世，像当时北国呢是乌西亚王，南国是什么？南国是耶罗波安二世，是难得有的盛世，非常的强大。所以呢，整个国家的里面百姓就有一个假象，以为呢这个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各样都非常的棒，太平啊，一片升平。耶稣，其实他们在外表虽然过得感觉很好，里面都是什么朽烂的，信仰的生活很腐败，他们都在拜偶像，表面上好像在敬拜神。OK， 然后呢，这些达官贵人、假先知充斥在社会上，他们怎么样？这个坐在绣花枕头上，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然后很多房子有可以过冬的，可以过夏的。OK， 然后怎样？贫寒的人在那里没饭吃，这些人欺压那些贫寒的人，所以这整个社会的情况，所以阿摩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痛斥这些富人压榨贫穷人，痛斥他们虚假的对神的敬拜，要他们回转归向神，提醒他们必不能够逃避神的刑罚。好，然后阿摩斯书的主题呢，跟目的，他一开始他就用三番四次不停的讲三番四次哈，指责以色列民，指责外邦的国家得罪神，终要面对神的审判。好，那下面这个图表呢是林牧师做的哈，他就林牧师就比较两个北国的先知哈，阿摩斯跟何西阿，他们的信息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OK， 好，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下礼拜呢，这个上午就会带我们看何西阿书哈。好，我们请翻到第三页，现在几点了？5分哈。好，来，那阿摩斯的大纲呢，其实9章经文信息非常的清楚，它的段落很清楚哈。第一到第二章呢，讲到神宣判对各国的刑罚哈。3到6章讲到以色列的罪跟审判，然后第7章到第9章的10节有5个审判的意象，然后最后的5节经文呢，9章11到15节讲到神对以色列国、犹大国最后的复兴的应许。好，它的段落很清楚，而且但是它的信息很丰富哈，虽然只有短短的9章。好，所以阿摩斯书一开始头2章呢，他就指出8个审判，这8个审判都用什么样的句型呢？它都是什么样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好，所以是叉叉叉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了解吗？好，好，所以对外邦国家哈，他前面6个是指外邦的国家，亚兰国啦、菲利士啦、推罗啊、摩押、亚门、以东啊，哈，所以这些外邦的国家，那他们之所以受刑罚，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他们欺压以色列百姓。OK， 好，然后你想想看，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听到先知宣判是说，哈哈哈，对啊，你们欺负我啊，所以你看神现在出来替我撑腰的啦、啊，就那种很高兴哈，但是。第7个就是在针对犹大，指责犹大拜假神。OK， 再过来第8个以色列，社会不公义，穷人被欺压，然后他们也是什么拜偶像。所以神也在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光看别人， 对不对？虽然审判神先宣判是对外邦国家邻国，因为他们欺负你，所以他们受咒诅。OK， 但是你们不要幸灾乐祸，因为你们行的不正，我一样管教你们。这是神给他们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别人被神管教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旁边幸灾乐祸，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错误，想到我们自己有没有犯同样的错。你看那个在路加福音，西罗亚倒那个楼打倒塌的时候，有的人就问耶稣说，是不是那些死被压死的人是比较有罪啊？耶稣说 No， 他是给你们做警戒的，你们如果不赶快悔改，也要像他们一样灭亡啊。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不要想说神管教别人，神你不要以为神管教别人没管教，你就说啊神比较爱我，比较不爱他，或者他犯罪比我多。 No， 那是神的怜悯，神就给我们机会呼召我们赶快悔改。好，所以这个要 很小心。好，然后呢接下来在第三章一开始呢，我读这句经文，你们想一想神的心。好，他说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责备你们的话，他说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所以我必刑罚你们一切的罪孽。什么意思？这边就讲到神差派先知出来要宣判审判的信息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这样讲？他说因为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啊，对不对？你们是我唯一，不是因为你们很好，只是因为我爱你们，我专门拣选你们做我的子民，成为我的选民，将来要把我的圣言，把这个救恩借着你们传出去，对不对？所以别人不认识我的国家，他们因为不认识我，他们拜偶像，他们因为不认识我，他们作恶多端，也就算了，你们是我的子民，你们有我的话语，你们却怎么样？也不敬畏我，也不听从我，所以我一定要讨你们的罪孽，这样了解吗？所以 again， 所以那你读到这句经文，对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有时候我在带查经或是分享的时候，讲讲讲，人家就会说啊，那谁谁谁怎么样呢？有没有？这时候就要拿出耶稣对彼得讲的那句话啦。人家那个耶稣跟彼得讲，然后彼得还要问说，那这个约翰怎么样？有没有？耶稣说，那我若要他等到我再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呐、啊？有没有？你要想说，那这句话对我有什么意义？对不对？我这些我没有信主的朋友，我没有信主的同事，他们可能在婚姻上面不忠，他们可能在公司上面有行诡诈，他可能在生活当中，他们这个有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然后你去批评论断他，可是你想想你自己呢？神他们不认识我，但是你是认识我的，你所行的有没有跟人家一样？那些以色列他们有神的律法，他们是神的选民，可是他们行的跟那些外邦国家没有两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我们今天说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说的话，我们做的事，是不是跟那些没有信主的没什么两样？神说我追讨你的罪，因为我只认识。OK， 好，所以我们明白了神跟我们这个立约的关系，所以神先有救恩才对我们有要求，对吗？他先拣选我们，他先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他才对我们有要求，要听从他，要真的在生活当中活出他的荣耀来，是吗？好，所以今天在这个最新约时代的我们也是一样的，耶稣不是要我们先有好行为才得救，耶稣说你就只要单单耶稣说你只需要单单的相信我就好了，你只要单单的就白白的接受我已经为你成就的救恩，我替你死，耶稣说我替你死，你不用死，你只要接受我，你愿意相信就好了，对不对？神先给把这个恩典给我们，他先跟我们立了新约，但是呢立了这个新约之后呢，神就说什么？那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是不是这样的心意？好，所以跟你在读这些阿摩斯书是一模一样的，读旧约的心意神都没有改变，神先跟我们立约，然后神说立了约之后，你现在愿意接受我的恩典，你愿意接受我约之后，那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活出我这个约， 好，好，所以神要我们也要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都不要忘记耶稣说，你若不舍己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你光是在念喊主啊主啊，我爱你，我赞美你，主，我要一生为你而活，你讲一百遍，你将来到天上，耶稣说你，我不认识你，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你怎么不认识我呢？主，我天天在那里敬拜赞美啊，天天主啊主啊，教会很多服事啊，主，你怎么不认识我呢？主说，因为怎么样，只有什么样的人才能进天国啊？只有那顺服天父旨意的人，对不对？你口多嫌爱情，你心却追随财力，有什么用啊？你每个礼拜天来这里敬拜赞美，你回到家一到六，你所活的讲的话做的事情，通通人家看了就说啊，那基督徒是这样，我才不要信呢，有什么用啊？好 ，OK， 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哥林多后书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我们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神给了你救恩，你就开始怎么样得到自由了，你就爱干嘛就干嘛。不是的，我们的自由是在圣灵里面的自由，对吗？我们是过去是靠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肉体来行事，今天我们是靠着圣灵来行事。好，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好，接下来在第三章呢，就有好几节的经文呢，讲到七件事情哈，都你神用七种情况来形容事出必有因。那我们最有名的就是第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好，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不同心的意思是说，两个人如果没有先约定好，怎么会一起走呢？对不对？我今天总不可能我就抓着叔叔，我们就说好，我们去散步，阿姨就很生气。OK， 好，我们一定会，我们先讲好，哎，这礼拜二我们两个一起去探访谁谁谁，我们先约好，然后我们就去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是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是谁主动邀请？神，神是那个邀请的人，神是来立约的那一位，对不对？他主动来跟我们立约，然后问我们愿不愿意与他同行。这样了解吗？所以当我接受神的邀请，我跟他达成共识之后，我就跟神一起走，对不对？好，如果我今天神邀请我拒绝的话，我们俩就没有办法一起走了，这样同意吗？所以今天神二人若不同心，我们如果没有先约定好，我们怎么一起走呢？今天是我们同神的心，还是神同我们的心啊？是不是当神邀请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快跑跟随呢？我们愿不愿意跟着他走呢？这个都是我们自己要提醒我们自己的。然后神在三章七节哈，这节经文我特别的宝贵，因为我以前在教启示录的时候呢，我就问神说，我说主，你为什么七早八早把这么多的事情就告诉我们啊？好，而且因为是七早八早就告诉我们，很多还没有应用我们都看不懂嘛，所以我就说，主，你为什么七早八早要把这么多的事情告诉我们哈？然后主就给我阿摩斯书这节经文哈，主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主说，那就是他的做事的法则。他不会说你一犯错，他就马上就把你灭了。他一定会怎么样？先警告你，对不对？所以大家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的重点都在哦，那个七头十角兽是代表什么？然后就开始乱猜啊，什么以前连美国总统甘乃迪都有跑出来啊，就是大家开始对号入座。No No No， 其实大家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一定要抓住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神在当时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给当时受患难的百姓，历世历代为耶稣基督受苦的百姓一个什么安慰。他告诉他说，在主你们受逼迫没有关系，你们要得胜，你们在主里死的有福了，因为你们一生劳苦的果效都随着你们。这是第一个启示录很重要的信息。所以神不是七早八早就告诉我们，是在当时他们在受逼迫的情况之下，他们需要这样子安慰跟盼望的信息。第二件事情，神告诉我们将来会有这么多的患难，对不对？有这么多的危险，有假先知、假基督、敌基督的这些危险出来的时候，第二个神很重要的目的是提醒我们要警醒。你不要每天还在那里醉生梦死，对不对？你都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耶稣说你要警醒，免得他来的时候你是什么？你是被他落下的那一个。这岂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不要再去纠结在那个到底七头十角兽是指什么，大淫妇是指什么。时间到了，神自然会让你知道。但是启示录要表达的中心信息，你一定要抓到：得胜、安慰跟警醒。好，好，来。所以耶和华 他把他的奥秘指示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给我们怎么样提醒，给我们安慰，让我们不要走错路，如果我们走错路赶快回转。好，就像我自己在讲那个教养孩童的时候，我就有提过一个原则，我说你没有教过孩子的，你没有警告过的，你不能打他，这样对不对？对，同样的神，这就是神的原则嘛。他没有先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他没有先，你现在做错了，他没有先警告你，哦，你做错了，你要赶快回头哦，他不会打你的，这样了解吗？这是神的原则。他如果不先告诉他的众先知去提醒他的百姓，神不会做 anything 啊。但是今天神已经借着他的先知告诉我们他的心意了，现在来，接下来就怎样，你要做什么选择，因为神 anytime 他都会动手了，是不是？好，如果我们一直硬着形象不提醒的话，所以你现在回来看一章二 一到二章里面三番四次，三番四次，你看到神的忍耐没有？你看到神一直给我们机会没有？对，神不是一次讲一次他就打你，对不对？他三番四次的一直讲一直讲，给你机会悔改。可惜这些百姓也是怎么样，你讲三次我就悖逆三次，你讲十遍我就悖逆十遍，很可惜最后他们不愿意听从神的话语。好，希望我们不是这样子。 OK， 好，然后里面现在几个好 OK， 所以接下来你就一直看到神就开始宣判他的审判了。好，他说你们都不要躲，你们哪里都躲不了。好，你们将来审判来临的时候呢，在第三章十二节讲到说，你们的情况就会像怎么样，像我，你们的得救就像从那个狮子狼口中抢回来的半条羊腿半个耳朵啊，两个羊腿半个耳朵残缺不全，是死的吗？没有生命吗？就是你们得救就这么可怜的光景。好，他说那个你们这些好逸恶劳的，你们各样的财富，我一天我通通要把他们除灭，都要归于无有的。然后他就在第四章开始呢，他就不停的提醒他们，指出他们的罪，你们欺压贫穷人啊，日子将到，你们人要用钩子把你们勾去啊，然后神又用很讽刺的话说，任凭你们，随便你们，你们要去伯特利，你要去吉甲拜偶像，随便你们，你们要献什么祭随便你们。好，然后神就用了五个，接下来神就说，我曾经用五个灾殃，饥荒、旱灾，好，旱风霉烂茧虫是第三灾。然后神又用什么，我看还有一个是瘟疫，对，好，第四个瘟疫。然后第五个呢，神请父他们的城，有没有？神说我给你们这些刀剑，给你们这些饥荒，你们通通都不悔改归向我。你就看到这些百姓的心有多硬呢？有没有？今天我们一个台风来，马上教会就说啊，神的审判来了；一个地震，我们说神的审判，大家要悔改。可是你知道人的心就是这样哦。九一的时候，很多很多悔改的信息，很多很多人走进教会。现在这些人呢，很多很多人又离开教会了。你还有在听到审判的信息吗？没有，因为人心就是这样，在当时感同身受，哦，赶快悔改，赶快悔改，发现风平浪静了，尔玛走了，没什么事了，又忘记了，又忘记了。所以为什么要一直读神的话，不停的读神的话，就是不断的提醒我们，九一一没有过去，尔玛没有过去，神的警告没有过去，神 anytime 来的时候，我有没有预备好？好，预备好，好，来，所以在第四章。所以第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你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你的神呢？今天如果耶稣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我有没有预备好能够面对他呢？是阿摩斯要给我们的提醒。好，然后到了第五章呢，这个神就讲到有两个不要跟两个要，两个要就是你们要寻求我，你们要求善，就必得存活。如果你选择那两个不要，你就灭亡。什么不要呢？就是你如果要去别士巴、吉甲，你要去这些敬拜偶像的中心去敬拜假神，如果你要继续寻求呢罪恶呢，那你就灭亡。这是第五章的重点。好，然后我最喜欢的在就是我们大家彼此提醒，在第五章的这个后面哈，二十一节，神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这些都离开我，为什么？因为你们很假，你们都不是真的在拜我，而且你的生活行为呢，都太背离我的心意了。OK， 他说我愿这个公平，我愿公义，你们都没有给我这些， 我不要你们这些虚假的气。所以弟兄姐妹，我很盼望今天这个话神不是在对我们讲的，所以你们不要在这里上主日学了，你们不要来主日崇拜了，你们星期三祷告会都不要来了，我厌恶。因为你们走出这个大门的时候，你们做的都跟你们在这里面讲的不一样。我希望这不是神对我们讲的。好 ，OK。所以在当时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都再一次的给我们提醒：主啊，我的生命到底有没有像你？当我遇见你的时候，我怎么向你交账？OK， 好，第六章就提到他们很多很多的罪，躺在象牙床上啊，吃这些牛犊啊，然后不关心。你看到在那个第六节，我觉得他说不为约瑟所受的苦难忧伤，不关心国家的兴旺，不关心我们今天是不是只顾自己生活过得很好很舒服，我们不关心教会，我们不关心别人的需要，不关心这个国家，不关心神的国度，我们有没有这样呢？神说这样的人被掳的时候，他第一个，这些人自己贪求安逸，不管别人死活，不关心神的国度，不关心这个国家、美国啊各个地方，神的心意是什么？神说这些人在灭亡的时候，第一个先被掳的。好，第七章到第九章呢，神就用了五个意象。好，前面三个意象呢很有意思，有个很重要的信息，蝗虫的意象、火的意象讲到神要借这些来灭，但是呢阿摩斯就为以色列人代祷，他说雅各为小，主啊千万不要，神就怎么样，神就收手，神就后悔，好，那我就不把这样的灾殃灭了。到了第三个准神的意象的时候呢，神就说怎么样，这灾必要成就，有没有？神就说这个刀，我要用刀剑攻击耶罗波安的家，我必不再宽恕他们。所以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信息，神在以西结书里面，神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他在寻找堵住破口的人，就是我们这些看见问题，我们关心神的国度，我们会起来敬拜，起来祷告的人，起来做代祷者。所以诗篇106篇有告诉我们说，他说摩西，因为以色列百姓因为摩西的代祷，他们就怎么样，神就不把所说的话降在以色列百姓，本来神不要跟他们去，你们记得吗？好，所以因为摩西的代求，所以神就答应了摩西。因为阿摩斯的代求，神就说好，那蝗虫的灾、火灾可免。所以我们不要轻忽我们自己的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会所有的祷告，神都听的，神都听的。我们不要轻忽我们作为一个代祷者的职分。好，但是第七章的第三个意象却告诉我们，你要小心，你不要以为说有别人在为你守望，有别人在为你祷告，你就可以继续的放纵你的生活，你可以不用悔改。好，所以到第三个意象就提醒了，如果你不悔改， eventually 就算有别人为你祷告都没有用了，你一定要记得这件事情。好，所以这就是前面三个意象要给我们的提醒。好，那后面两个意象呢，第八章第一个意象讲到一筐夏天的果子，那个原文的字义呢，字呢跟那个结局这个字是很相近的，所以神借这个意象呢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的结局到了，你们逃不了了。好，在第九章的第九章一开始的第五个意象呢，讲到神站在祭坛旁边，说你要击打那个殿的柱顶啊，然后殿就会压下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神的审判。你躲到山顶，你躲到海底呢，神都会把你抓回来的。OK， 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面，这是这五个意象要提醒我们的地方。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好，在阿摩斯书里面呢，多处提到耶和华的日子。在第五章，阿摩斯还说你们傻啊，你们怎么会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是审判的日子，不是欢呼的日子。好，他说耶和华是审判你们罪行的日子，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家躲避狮子又遇到熊，你进到屋子躲，然后手摸墙就被蛇咬，就是那种很绝望的祸不单行的那种情况。所以他说你们向神献祭敬拜，生活言行却跟神的公义背道而驰呢，你们就要等着迎接那审判的日子。在审判的日子当中呢，人的心会处于什么？饥渴当中。你看到第八章的九到十三节，第八章九到十三节呢，人会处于心灵饥饿和干渴的情况当中，皆因不听神的话，有没有？那个不听神的话，不是他们不听，而是没得听。 没得听。神一直讲你不听，对不对？神说有一天呢，你们会怎么样？我不再跟你们讲了，你们会没有神的话可以听了。当你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你们里面会充满了什么？干渴，你们会饥饿，你们会渴。耶稣说我是活水，我要给你们活水。可是耶稣讲的话我们不听，我们不照着去行，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在那个饥渴当中。好 ，OK， 好。那最后呢？那日也是复兴跟重建的日子，在九章十一到十五节里面提到，神要兴起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要把以色列人被掳的归回，使他们在地上呢不再被拔出。所以你整个阿摩斯书的信息就让我们看到，生命要先破碎，被拔出，重新建立，被破碎，被更新。对不对？先被破碎才有更新。好，好，谢谢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祷告。